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九十一篇，诗篇第九十一篇。我的题目，第一堂题目是祸必不临，这是在九十一篇第十节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在全能者的荫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保护我们的。神是创造者，神是审判者，神是赐福者，神是降灾者，神是一切事情的管理者、创造者，神是全能又全善的。我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是听到是生活，我们总能记得一件事情，神是至大的，神是至善的。当我们讲到说祸必不降临的时候，重点不在祸降不降临。当我们讲到神会保护我们的时候，对不起各位，重点也不在我们会不会被保护。任何事情的重点都在神，神是绝对的良善，当然他绝对良善和全能之下也会保护我们，也会给我们灾难，也会给我们平安，他会做一切他觉得最美好的事。我们也感谢主，这一切的事情希望让我们总是回到，我想在你们教会应该常常强调的，主自己。因为主自己的确是比主的祝福、主的保护、主的一切都还要更重要。祸必不降临，我们问祸从哪里来，在这里有讲到说瘟疫、网罗、毒病还有各样的灾害不会临到我们。那么这些灾害从哪里来？请各位也小心的看，这些灾害从哪里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圣经里有的时候会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包括启示录和约伯记，灾难来自撒旦，灾难来自魔鬼对神儿女的攻击，这个没有错。不过你再看启示录或者是约伯记或者整个圣经，你会看见撒旦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如果不是神允许都不会发生。所以各位不要太看重撒旦，不要太看重魔鬼，不能不看重，因为圣经有讲，不能不穿上全副军装跟魔鬼作战，因为圣经有讲，不能不预备这个可怕的敌人，这个圣经有讲。但是不要太看重他，因为撒旦能做任何的事在乎上帝允不允许。所以我再一次说，我们在医病赶鬼、生活传福音、正面的负面的一切的事情，让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的诚实、你的保守是我的一切。灾难从哪里来？灾难从神那里来。圣经上有讲，包括诗篇、包括以赛亚书、包括先知书，所有的福气和灾难都积蓄在神的仓库里。神什么时候要打开降下什么，那是神的旨意。不过我们不是太看重撒旦，我们却非常看重我们自己。你最要看重的是上帝，如果你看重上帝，你也要看重自己。怎么叫看重自己？就是从我们人这边来讲，你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从人这边来看，决定了神是降灾还是降祸。也就是说，我们大胆地说，神掌管一切，他全能的旨意统治万有，但是神会怎么做，从人这边来看，常常是看人的表现是什么。人在投靠他吗？我们当然会说我们会投靠他，是主的恩典。我们会过圣洁的生活吗？我们当然也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主的恩典。还是我们在惹上帝的怒气，我们在试探他，我们在 我们在折磨我们的上帝。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些事都在主的手里，不过你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灾难要来的时候，当我们要躲掉这些病毒的时候，当我们要躲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记得至终的这件事是上帝在做。生命记32章35节，他们就是抵挡上帝的人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为他们遭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不管是灾难，不管是地震，不管是毒病，不管是什么，临到是上帝使他们临到的。诗篇73篇18节19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你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你把他们安置在，你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任何的保护都没有用，如果我们得罪上帝，所有的保护都不能保护我们。亚哈王上阵的时候改装上阵，穿了保护严密的盔甲，改装上阵，没有人知道他是王，而且敌军下命令，敌军的领袖下命令说，谁都不要打，只要打亚哈，谁都不要杀，只要杀亚哈，也就是不要跟任何人作战，我们只要抓或者杀掉亚哈，所以亚哈一定不会死。他改装上阵，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亚哈，他穿着很好的盔甲，他不会死。圣经上讲，敌军有一个人这样偶尔开弓，这样一射，你瞄准了一个人，瞄得很准，你要射中他，你要射穿那个盔甲的缝都不容易，何况就随便这样一射。圣经讲的好幽默也好恐怖，那个箭就射到亚哈的盔甲的细缝里，他就死了，因为神要他死。如果我们不在神的保护之下，最好的盔甲包括亚哈的，后面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好的王，但是违反上帝的旨意要跟埃及人作战，他的盔甲也不能保护他。各位，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耶和华对耶路撒冷讲过，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常躲在上帝翅膀的荫下，他的愤怒，他的震怒，他的审判，他要管理审判不信他的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躲得掉。所以诗篇91篇1到7节讲到说，我们在耶和华的保护之下，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领锚，我们不怕这一切的东西，不管是黑夜的惊骇，或者白日的飞箭，或者是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都不怕。这些在圣经里面讲过，这些东西都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必须在耶和华的保护中，听起来很矛盾，我们必须在耶和华的保护之下，才能躲避耶和华使者的攻击。那么，神吩咐他的使者保护我们，神吩咐他的使者降灾，在圣经里面， 耶和华的使者身份非常的多，在第91篇8到12节里面看到，再一次先强调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再一次强调灾害不会临近我们的帐篷。为什么不会？因为11节，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一切所行的道上保护你，他们就是这些使者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各位，这句话有没有一点熟悉啊？耶和华要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耶和华跟他的使者讲，保护那个人，在他所走的路上保护他，保护那个人，当他从山上掉下来的时候，拖住他，不要让他脚碰到石头上。有没有一点熟悉？这句话是魔鬼叫耶稣从殿顶里跳下去的一句话。魔鬼去试探耶稣，我们都知道要胜过魔鬼要用神的话。在第一个试探里面，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击魔鬼。魔鬼岂是省油灯，你用神的话来打击我，来保护自己，那么我就用神的话来攻击你。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感谢主，耶稣的回答听起来不太懂，意思很简单，不要试探主你的神，就是你对主要有信心。我信靠主，我知道主爱我，我知道耶稣为我死，为我复活，我知道他托住万有，我知道他有他最好的旨意。当我看到圣经上的话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相信。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主讲的是真的，但是事实的发展有的时候好像觉得主讲的不是真的。其实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像就不真，祸患必不临到你。我们当中有多少基督徒临到没有祸患临到的？一个都没有。我们有祸患临到，当主说祸患灾难不会临到你，当主说我会保护你的时候，各位，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的话可靠不可靠？你需要确实知道神的话可靠。那实际上跟神的话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求主帮助，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必须用神全盘的带领来相信，神的儿女一定会被保守，不等于我们的肉身不受祸患。祸患不临到我们，不等于我们肉身不会死亡。祸患灾难不临到我们，不等于我们不会碰到身体上今生的艰难。但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永远被保守，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今生神会保守我们，今生的保守基本上是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灵魂。如果神也愿意让我们身体不受疾病的打击，不受地震，不受各样天灾人祸的打击，感谢主。不过圣经上讲祸患不临到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灵被主保守。不要轻看这个话，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的。神在掌管一切。你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有哪些吗？挪亚的洪水可以是耶和华的使者。神以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洪水也是他的仆役。在列王记下19章35节讲到，仇敌攻击以色列，包围以色列，那一天耶和华的使者一口气杀了18万5千人。那个使者 有人说也是瘟疫。所以各位看到神的使者耶和华使者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要放大一点，万有都是上帝的仆役，都是神的使者。重要的是我们敬畏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就不怕这些面命的使者。相反的，我们身边的使者是良善的使者。创世纪24:40，亚伯拉罕要他的老仆人回到几十年没回去的家乡，然后在那里找一个好的女孩子，把她带回来跟他的儿子结婚。老仆人说，他如果不肯来，我可以把你的儿子带回去看看吗？亚伯拉罕说不可以。亚伯拉罕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的使者会在你的路上保护你，让你为我的儿子娶到一个好的妻子。那个使者我们始终没有看见。在创世纪48:16，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中流离失所，被我哥哥追杀逃亡，流离失所，在这一生到处流荡的路程中，有一个使者一直救我脱离患难，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同样，我们在创世纪里没有看到这个使者。在出埃及记32，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的使者会在你前面引路，会在整个以色列面前引路，引你们到迦南美地。同样，我们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里都没有看到这个使者。这个使者到底是谁？各位，圣经既然没有讲，我们就不必太在意。我们需要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是上帝听命的使者，我们也相信神会保护我们。而神在保护我们的时候，虽然我刚刚说了我们也不是太在意神的使者，我们最在意神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在意神自己，我们就会发现神的使者常常就是代表神自己的。各位，今天来到你们教会就有神的使者把我们带来。今天来了，我们记得不清楚，不知道是哪个出口，也不知道怎么走比较好，就有一个老弟兄在我们后面说，康牧师，你今天来讲道吗？然后带我坐电梯，带我来。那个路很短，但是让我省了很多的路。耶和华的使者在我的路上带领我们。各位，敬畏上帝，这个世界太多灾难了，太多危险了。灾难危险不必怕，做该做的防御，打该打的预防针，预备该预备，该上锁该关的东西关起来，该小心的小心。但是最要小心的是不要得罪耶和华，最要小心的是不要犯罪。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快快的求主赦免，快快的躲在他翅膀的荫下，求主带领。13，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给我们应许。当然，我想这里不是讲基督徒会变成泰山，会把狮子老虎打败。这里狮子毁蛇、少壮狮子和大蛇，跟前面的这些可怕的东西一样，我们在世上会碰到艰难。这些艰难是魔鬼的化身，是魔鬼的使者，是疾病，是灾难，是痛苦。我们感谢主，这些最后面是上帝。因为上帝绝对公义、良善、全能，所以我们不害怕。 各位信靠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是把红放在天上做记号的耶和华。耶和华因为挪亚所献的祭，说我不再对世人怀怒，不会再用洪水来灭人了。我有一个记号，我跟你们立约，我不再用洪水灭人，我把红放在天上，每次你们看到的时候，每次我看到的时候，这是很拟人化的写法。那个红啊，就是提醒人，也提醒上帝，提醒人，提醒人什么？那个红在那里，你要注意。提醒上帝，提醒上帝什么？那个红在那里，那红是什么？各位，你们都知道。红在英文里是 rainbow， 是一个 ball， 红是弓。耶和华把一个弓放在天上，什么意思？提醒自己，我向世人立约，不再用洪水灭掉他们。看到那个弓，耶和华愤怒的时候，耶和华就要想到他的约，他不再用洪水灭人了。那么人看到那个弓的时候，人也想到耶和华不会再用洪水灭我们。但是就只有这个意思吗？弓是挂在那里的，弓没有被折断，上帝把弓放在那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放在那里可以拿下来的。洪水是不会灭掉全人类了，但是洪水的刑罚还是会有。洪水是上帝的使者，一切都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也是神的使者，我们务必躲在上帝翅膀的荫下，我们务必躲在耶稣的十字架之后，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因为投靠上帝蒙神保守。不管这世界有多少的艰难，我们投靠上帝，神会保守神的儿女，神会保守神的儿女。撒旦对耶稣的试探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从这上面跳下去，你跳下去，神会照着他的话保护你，不是这么简单。恐怕还有一句话更重要，跟第一个试探一样重要。第一个试探不是那么简单，把石头变面包。第二个试探不是那么简单，跳下去神会保守你。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试探都在讲一件事情，你若是神的儿子。各位，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怎么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血肉的指示，我天上的父指示。我们能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真是很大的福气。那我们也要问，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魔鬼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被喜悦的、被爱的？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能够得到神的国度、神的一切祝福。魔鬼说，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有神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神的儿女应该是有能力的，但是比神的能力还要更属神儿女的是，神的儿女是对神有信心的。我能不能把石头变面包，我都相信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提醒，我们要做神的儿女。凡信他，凡信他名的人，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才能继承神的产业，神的儿女才能常住在神的家里，神的儿女才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显出他的能力，没有加薪美容，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的被钉十字架显出他对上帝的信靠。从殿顶上跳下去也是一样，这是经文的话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第一个你有神的能力。耶稣回答说，我有没有神的能力不重要，我信神的话重要。第二个，各位，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被神保护。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被神爱，而神所爱的他会保护，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我们感谢主，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讲的其实是一样的话。神的儿女的特点是有能力，是被主爱，但是当神的儿女因着神的旨意没有能力，看起来被主弃绝的时候，他仍然有一点，他信靠上帝，不试探神就是信靠上帝。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当我们看诗篇91篇，当我们看整个诗篇有这么多的经文讲到神负面的会保守我们不受灾难，正面的会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但是当现实好像这两个都没有实现，负面的我们碰到了灾难，正面的我们没有很多的财富或者幸福，世间的幸福，愿我们有信心，神的话一定是真的。我们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知道千人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这些瘟疫这些灾难不会临到我们。当这些话跟事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保守我们的灵魂，保守我们的心。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伤身体不能伤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不是说身体不重要，我不是说今生的福气不重要，我乃是说今生和身体的一切祸福由于我们的心对上帝有信心。所以诗篇91篇里面这么多保护我们的经文，这么多让我们不受灾难的经文，有的时候会成为我们仔细读圣经人的一个绊脚石。因为你认真，因为你对神的话认真，你看到神说这么多绝对不会有灾难的话保证，而实际上没有保证的时候，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我们会愤怒，我们会说神不可靠。求主帮助我们，神可靠，神的话也可靠，神的爱一定不会跟我们隔绝的。我们肉身受苦，我们也不愿意，神也不愿意，但是如果我们肉身受苦，我们的灵魂并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心，那是美好的。诗篇91篇讲到所有神对我们的保护，我们可以蒙拯救，可以用新约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的话来讲。罗马书8章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们多么希望保罗说，如果神所爱的人，如果一个人被神所爱，他就不会有患难，不会有困苦，不会有逼迫，不会有饥饿，不会有赤身露体，不会有危险，不会有刀剑。保罗没有说我们不会有这些，保罗说有这些，但是不会跟神的爱隔绝。各位，你应该问一个问题的， 如果有这些，神还爱我吗？当然我们的答案是，如果有这些，神还是爱我们。天下有这种奇怪的父亲吗？他爱我们却让我们经历这些刀剑刺身肉体危险吗？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们确知上帝是爱？比较倾向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会说，上帝爱我，消极的没有这些艰难，没有这些困苦，积极的有各样今生的福气。我不反对这些说法，但是这不是圣经说的。我讲过好多次，我再重复一次，有什么东西让你知道全能的上帝爱你？哦，我知道上帝爱我，因为我家庭真是幸福。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知道神爱我？哦，我知道神真是爱我，我的事业非常的顺利。有什么东西让我知道神爱我？我的儿女好孝顺。有什么东西让我知道神爱我？我的身体很健康。各位，身体健康，儿女孝顺，事业成功，这些事让你觉得神爱你，很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你也不一定常有这些。如果这些东西是神爱你，你是上帝儿女的证据的话，当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我们就跌倒了。我再讲一次，神爱我们只有一个，在今生只有一个铁则，当然来生也是这样。神爱我们，因为耶稣为我死，只有这一个。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在你为仇敌的时候，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复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出来。格林多后书11章26节，神的仆人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提摩太后书3章1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有的，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但是来到了。务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坚定大水不能胜过的那个证据，你是神所爱的。诗篇91篇14到16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均寿命比佛光山的要长吗？基督徒的婚姻平均起来比佛教徒要好吗？台大的学生里面基督徒的比率比较高吗？拿诺贝尔奖金的基督徒比较多吗？做模特儿的美女是比较多是基督徒吗？我们求神给我们一切的福气，福禄寿财喜今生的一切，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在众多的灾难中保护我们。那你要信靠上帝，你要信靠上帝，到这些世界的福分都没有给你，而今生的祸患一个接着一个，你还是信他。我知道我在你那里有永远的福分。我们不是不看重今生，求主怜悯，主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是神的儿子。他被上帝所爱。我也讲过了，最后提一下，耶稣到死都碰到这个试探，我们到死也会碰到这个试探。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一帆风顺。你是神的儿子，应该大有能力。你是神的儿子，应该被他保护。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动摇的时候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还是说，我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所以罗马的百夫长听到了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你在你儿女身上显出父的慈爱和能力，愿你的儿女在世上显出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不是被虐待的儿女。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加添信心；当我们信心丰富的时候，求主增添谦卑；当我们满意的时候，求主增添我们的爱；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大大张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愿神赐福大家。